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在这些年间求我们的主，求我们的神复兴他的工作，复兴他的作为。那这样的祷告也是摸着神他自己的心意。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守望者的祷告，神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人，叫这些守望的人他们不歇息，他们向着神在那里呼求，在那里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。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但是今天神要做事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，他把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不要歇息，也使神不要歇息，叫他建立耶路撒冷，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们知道守望者，他们一面是守望仇敌，看见仇敌来攻击，看见仇敌有动静的时候，他们要呼吁，他们要发出大的声音来警告神的百姓。在城上，他们是在高处，他们才能够看见仇敌的行动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神的家需要有守望者，他们在那里警醒，他在那里观察，他们看见盗贼来，他要偷窃杀害毁坏。所以那边需要有守望者站在城上，在那里守望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见守望者他们在那里要等候神向他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讲到说哈巴谷书里面诗人，不是这个先知，在那里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什么呢？他看耶和华向我们要说什么话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北方加勒底人是那么的残忍，那么的凶猛，他们看见四围没有什么指望，以色列百姓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，没有任何在人看来他们可以觉得说有什么把握，有什么指望的。但是在那样的光景的底下，先知他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他要得着神向他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守望者得着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。当先知能够下面就讲到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哪来这样的一个信心？因为他要得着神向他们所说的话。那另外守望者他们要守望神百姓的情形，他们在守望的时候会带来警告。今天早间我们特别交通到从以西结书讲到守望的人，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两节，在3:17和3:13。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到以西结书，在旧约的里面，以西结。那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是布西的儿子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他特别告诉我们他是祭司以西结，他也是一位先知。那在以色列第二次被掳的人里面呢，他和约雅金王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写作是在加巴鲁的河边，是在被掳的人中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在被掳的人中的一位先知。那我们看见说，他在约雅金王被掳第五年，他蒙召做先知。他的名字意思呢，是讲到神加力量，或者是说神是力量。神给他一个托付，叫他做以色列的守望的人。那这个以色列守望的人，特别叫他向以色列的百姓要发出警告。那神也告诉他说，这个警告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在3:7-9讲到说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在神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以色列他们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，其实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然后呢要跟这些百姓来传讲话，他们虽然被掳，他们仍然心里是非常刚硬的，甚至说，看哪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 这传讲神的话，或者说传达这个警告的信息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神在那里要坚固他，神是他的力量，神在这里帮助他，让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，叫他不要害怕。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所以守望者一面守望仇敌的情形，另外一面他要等候神的话，第三方面他要守望神百姓的情形。在这里他说，人子啊，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要讲这样警戒的话是很不容易的。前几天有一个别的地方的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她在那里非常的愤怒，说到另外一个姊妹讲的实在是大发肉体哈，我听得奇怪，听一听这个讲的理由，那个姊妹也不过说了几句警戒的话，哇，就引起她里面这么大的愤怒。后来我听了以后呢，我也给她几句警戒的话。哎呀，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帮着她来批评那一位，她已经有点不高兴了。再听到我给她几句警戒的话，哇，那个怒气就转向了哈，哇，不容易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说以西结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底下，他要怎么样来警戒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在巴比伦还有很多的假先知，假先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很快你们就会回去你们原来的地方，虽然在被掳之地有很多凄惨的情形，但是呢他告诉他说，这个耶路撒冷是不会被毁灭的，告诉他们说犹大是不会被掳的，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传讲神话语的先知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会被掳，你们要在那个地方等到七十年。很多人想说，我等不了七十年啊，他们宁可听假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。但是耶利米在那里说，你们要经过七十年，但是传讲一个更重要的信息，你们需要回转，回转向神。弟兄姊妹，那这一个情形来讲，今天当先知以西结他认识到神的心意，他要传讲警戒他们的话，他们不是轻轻忽忽的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被掳是神所许可的，因为他们远离了神，因为他们背叛了神，因为他们的光景在那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，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今天若是他们在被掳的情形里面还不回转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人讲说，人生里面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不容易的情形，神的儿女好像也是一样经过好些苦难的情形，甚至有时候有一些被掳的情形。但是我们若是知道神的心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神只有施恩的意念，今天我们若是真知道每一次神的儿女遭遇一些其他外面的苦难，真的是神他何等的不忍，他凉而又凉，让这个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神有一个心意，弟兄姊妹，永远叫我们回转，永远给我们机会，叫我们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。我们看见在传讲这样的警戒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怎么样来反应，怎么样来反对他，怎么样他们的额是这么的坚硬，他们的心是这么的刚硬。多少的先知神所打发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却被他们所逼迫，却被他们所杀害。好像我们刚读过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啊，当园主出去了，他打发他的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他们杀害所打发来的仆人。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先知他们被杀害，到最后神说，我打发他的爱子来到他们的中间，他们仍然把这个爱子杀害。主耶稣为我们来，是的，他也被杀害。主耶稣为我们来，他为我们付了一个最重的代价。今天我们看见站在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地位上，真是何等的不容易。 在以西结书33章第7节，他讲一样的话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这跟3章17节是一样的，他再一次呼召他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要以西结做这样守望的人，叫他来警戒以色列的百姓。那我们继续把第8节读到第11节哈，这些话是非常严厉的话，神叫以西结向以色列的百姓传讲，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，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信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。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话好像带着审判，是那么的严厉，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又摸着神里面的心是那样的充满了爱，他要以色列的百姓回转。神不轻易发怒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。有很多人读旧约圣经就觉得说，我们的神好像是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，非常残忍的，哇，那个杀下去是毫不留情面的。我们知道一面我们看见神他是公义的神，当那个公义显出来的时候，的确神是那样的可怕，让人敬畏他。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摸着神里面那个慈爱那个怜悯，他一面讲到说，我对恶人说，恶人你必要死，这个话这么严厉啊，但是另外呢他却不愿意恶人死亡，他要我们回转，回转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这里，他要我们认识到这个守望的人是何等的重要。但是这个警戒还不是我们光是警戒别人，我们读到神的话，这些警戒常常第一个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这个话叫我们里面有一个回头的光。今天到底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今天到底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地位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多世界的权势在我们的里面，需要我们有一个回头的亮光？是不是神也在这里呼召我们说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我记得有一次好多年以前，有一个姊妹她分享一点她的经历，她过去是一个那么爱主的人，她过去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她把自己完全是陷在主的手里面，她也服侍了好些的日子。但是她就讲到说，有一天，就是那一天，当她站在镜子的面前，她突然看看她自己，她里面有了一个可怜的感觉，你看我摆上了这么多，我这样的来服侍神，但是今天我也就是在这个光景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仇敌是何等的诡诈，在那一天他说他一下子有一点怜悯他的自己，就在那一刹那仇敌的思想进到他的里面，他说他一下子他接受世界好像进到他里面，在他的心中占了一个地位。下面在他人生好长一段路程，他经过了多少的苦难，因为他选择了一条道路，他怜悯他的自己，他让世界，容让世界就这么进到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那个拣选在人生的路上，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转向离开了神之后，有好多的遭遇，好多好多的痛苦，经过了好长的年日，甚至到今天还有很多的苦难在他的身上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 后来主再一次呼召他，给他一个回头的亮光，呼召他回转吧，回转吧。从他的里面，他再一次看见真的世界的属地的虚荣，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要过去的，不能和主来相比拟。当主再呼召他回转吧，回转吧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姊妹她后来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，她再一次尽她的功用，再一次在那里侍奉神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看见一路上，是的，她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难处，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以西结所做的是不容易的工作，在那里向着以色列的百姓，在被掳的人中，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不是的，你们不是能够很快就回去的，你们要在这里要等到70年，神的工作完满了。不止这样，你们在这里要远离偶像，你们在这里要转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，他们归回，那些渔民归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都认识到在那整个的过程的里面。那他们归回以后，我们看见有很大的改变。过去他们很多人在那里拜偶像，但是后来归回以后，的确他们改变了，他们不再拜偶像，远离偶像。直到今天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离偶像，我们相信以西结的警戒实在是发挥了很大的功用。今天这个偶像也许还不是外面我们说有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去拜他，今天多少的偶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把什么放在一个地位上超过神的位置，常常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偶像。所以那首诗歌讲到说，摔碎众偶像，要冠他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。若是我们真的从里面说，是的，除他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叫我们满足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。以西结一直警告以色列的百姓，直到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他子民的身上。那我们看见这个守望的人，其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最早最早开始是在哪里？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这边讲到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是亚当哈，是亚当。亚当是神所第一个所造的人。那这个人是照着他的形象，照着神的形象，是按照神的样式所创造的。那在亚当被创造以后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那个时候人堕落了没有？还没有堕落哈。那神给他一个使命，说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当我们想到说在伊甸园里面还需要在那里看守，那这个看守那个时候还人还没有犯罪，那个时候整个创造的伊甸园是那么的美好啊，但是他看守什么呢？看守因为有一个撒旦，有一个仇敌，所以要他在那里看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亚当后来他没有看守好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失败了，让仇敌能够进来，那个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那仇敌进来，整个带进人类的堕落。我们知道是从亚当夏娃整个来讲，他们接受撒旦进到他们的里面。所以有的人讲说，他们不过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果子，有人画了一个苹果，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。你知道说他们不过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啊。就算他好像不听神的话，那不过神也可以处罚他一下嘛，为什么那么严重要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，而且呢有基六伯在那里看守，那就是另外一次用这个一样的字号在那里看守，但那个看守是叫他们不能再回去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是的， 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命令，他们不听话，这是一件事情。那有人讲说，做一个比喻，有一个父亲家里他买了一个老鼠药啊，他特别放在厨房柜子的最上面，然后告诉孩子说那个是毒药啊，千万不能吃啊。但是有一天的孩子觉得很好奇，他说这个爸爸讲说千万不能吃的东西说不定是很好吃的东西。哇，那个孩子就爬爬爬爬上去，然后把柜子打开，然后就把那个拿出来，哇，一口吃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爸爸发现的时候，爸爸是很生气啊，这个孩子吃了毒药，他不听话，明明告诉他这个是千万不可吃的，就像神告诉亚当夏娃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爸爸生气的不得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一天这个做父亲的最急的是什么？他要处罚这个孩子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不听话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那个毒药吃到他肚子里面去了，这要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说亚当夏娃不听话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他把罪接到他的里面，把仇敌的生命接到他的里面，带来整个堕落的族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对整个人类来讲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的神有恩典，有怜悯，到有一天打发他的儿子为我们而生，且生在律法底下，打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受所有的审判，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，他叫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得蒙拯救，得做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看见从亚当开始，就是他神所吩咐他，叫他好好的修理，要看守，结果他没有把他看守好。我们在圣经里面认识到说，今天仇敌啊，他不是睡觉没有事做，今天仇敌他是来偷窃，来杀害，来毁坏，到处我们看见仇敌仍然在那里兴风作浪。今天特别到了末后的时代，仇敌的攻击是那么那么的猛烈。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要做守望的人。我们守望什么？我们守望我们的家，我们守望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守望神的国度。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，我们不能让仇敌那么的自由来进出，不能让仇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就这么随便能够有他的地位。神要呼召我们守望，叫我们做一个看守的人。今天我们是神所买回来的，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。今天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何等的尊贵啊，何等的神所看重的。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看守，需要看守。今天我们看见说，每一个家需要有守望的人，需要有看守的人，我们需要起来来看守我们的家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些人家里面去，哇，他们家的锁啊，好几道啊，大概有三四种不同的锁，哇，他们是非常注意这个看守的问题啊，不能让坏人随便的能够进来。但是有人讲说，今天仇敌要进到一个家里面呢、啊，那个管道常常是非常，那个门是大开的、啊，他可以从电视，哇，这个门是大开的，他可以从这个网络啊 ，internet 那个门也是大开的，很多家里面是不设防的，好像有些人上网，他没有什么这个防毒软体的话，动不动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，又中毒了，因为仇敌能够随随便便的进到我们的家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警醒，今天仇敌是何等的可怕，仇敌的工作仍然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要偷窃神在我们身上所该有的地位，他杀坏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，他毁坏叫我们所有的一切成为是荒凉的光景。神要祝福他的儿女，神要祝福他的教会，今天要兴起看守的人。所以我们必须看守我们的自己，看守我们的心思，看守我们真的在独处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过生活，不只在人的面前，今天我们单独在那里的时候， 怎么样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来思想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切神要我们看守，我们为着我们的家，我们需要起来看守，为着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需要起来看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来看守？祷告，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来看守。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妈妈们，听说他们每个礼拜聚在一起，为着孩子们在那里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，因为他们在那里看守这些孩子的情形。多少孩子进入了青少年的阶段，他们情绪不稳定，他们里面身体的变化，世界的引诱，需要有人起来看守，起来祷告，起来注意他们的情形，抵挡仇敌的工作。那我们自己的家，我们也需要起来看守，我们需要起来警醒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仇敌是那样的诡诈，但是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抵挡仇敌，我们借着祷告叫我们的家蒙到保守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见夫妻能够一起祷告何等的好，一家能够有一个祷告的祭坛，那真是何等的美好。祷告叫我们让神掌权在这个家里面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是在我们的身上对儿女们能够有多少影响。我们说孩子长大我们需要交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自己也都承认都是主的恩典和怜悯，不在于我们到底能够做多少。但是另外一点来讲，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起来看守。若是我们不尽到这个责任，我们让仇敌随意的进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受的亏损是很大的。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，神的儿女，我们认识到看守的重要，我们也认识到每一个家需要起来看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也认识到说为着他的家，他的教会，我们需要有人起来看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需要彼此带祷，像妈妈们一起起来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为着孩子们祷告，在那里看守孩子们的情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有好多的时候需要有人起来看守，很多的异端邪说，很多的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我们需要起来看守，不能让仇敌随意的进来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圣盖博的时候，有人发来到教会的门口，拿着非常精美的这个 CD 啊，那个 CD 上面所写的是随着羔羊唱新歌啊，哇，他说这是音乐的 CD， 然后怎么样要送给弟兄姊妹。你看起来好像是蛮好的，那印的也很精美，随着羔羊唱新歌，好像听起来也还蛮不错的嘛哈。但是呢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东方闪电，他们用这样的一个 CD 到教会里面，这样子要来送。教会需要有看守的人，当我们一发现说这个不对，立刻把它赶出去，不准他在教会里面随便发这些东西。教会需要有看守的人，你看见仇敌何等的诡诈，他传一个异端，传一个真的是鬼魔的道理，但是他表面上带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名称，印的非常的精美的 CD， 但是我们今天认识仇敌的诡计，我们需要警醒，需要在神面前祷告，需要在这里有看守的人。那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神兴起大卫，他是一个祷告警醒的人。所以以西结是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亚当是伊甸园看守的人。我们读一下诗篇第五篇，诗篇第五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好不好？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吹的乐器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 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好，这个守望的人就是一个 watchman。 我们说这个尼弟兄的英文名字就是 watchman Nee， 他就是看见这个守望的人是何等的重要。在这边讲到说并要警醒，那这个警醒就是 watchman， 就是一个守望的人，他要做一个守望的人。那怎么做呢？他需要在神面前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所以不论是我们言语还有我们的心思，无论是外面的无论是里面的，神是鉴察人心的，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言语上，我们在心思上，神他都在那里留心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在里面安静的祷告，神也垂听的。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带着一个负担，我们向他呼求的祷告，神也垂听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外面的无论是里面的，无论是安静的无论是呼求的，那这些都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。那最重要，我们看见神要呼召我们。大卫在这里说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。从早上开始他就向神来祷告来呼求。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说，早上起来你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？也许你想到我今天好多的工作，好多的事情要安排，好多的事要做。但是有一个很蒙福的，早上起来若是我们第一个所思想到的是我们主他的自己，我们与他亲近。很多的祷告还不在于说我们有多少的话带到主的面前，很多的祷告是讲到我们就这么简单能够来亲近我们的神。这是他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来亲近他。多少时候神许可一些难处，一些情形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，我们在重担当中，我们说我们会来祷告神，带着负担来到主的面前祷告。很多的学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祷告最多的时候是在期末考那段时间啊，哎呀，那段时间这个功课压力最重啊。但是呢，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也是他们祷告最多的时候。你说他放了暑假他有多少时间祷告？可能少了很多。有的时候神把那个环境压在我们身上，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好像我们不得已来到他的面前说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主啊你拯救我，主啊你医治我。是的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声的呼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里面所最渴望的，他并不是那么乐意说用着环境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神说，你们来就近我，主我来救你。神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。他所渴望的就是我们来就近他，就是我们来就近他。我们的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乐意帮助我们，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但是今天多少时候神的儿女祷告神答应了以后就忘记了。我们说承受不了太大的祝福，有时候一下子神给你一个好大的祝福，哇，高兴高兴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他本来聚会还蛮好的，本来他有困难的时候，哇，天天哇祷告会也来，这个小组祷告也来，哇，常常来祷告。等到他问题解决了，神帮助了他，你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不见了？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的孩子有需要，我们都很乐意帮助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每一次到了一个尽头，他写说 SOS 啊，这个帮求救的这个信啊，或者是这个 email 啊，或者电话来帮助啊，来我需要钱，需要这个帮助那个帮助，那你说父母就给他了。但是如果他们从来不来亲近我们的话，我想做父母的心没办法满足啊。我们是想帮助他们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，对不对？希望他们来亲近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在里面有一些的交通啊，这是生命的连结啊。我们看见说神常常在那里等候我们，等候我们来亲近他，等候我们与他来交通。 所以祷告一个最甜美的还不是我们的话，我们这个怎么样外面的，乃是一个跟主的关系，主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所以清早起来，我们的心思是停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想到主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甘甜。也许今天还有很多的重担，还有很多的压力，还有好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摸着那个甘甜，那个饱足，哎呀，那个说不出来的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他有赞美，向他有称颂，有敬拜。弟兄姊妹，当神的心满足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满足了。今天世界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，世界有痛苦，就算是世界有欢乐，但是那些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。唯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啊，成根是很有福的。他成根不是为了早上那段时间，我们不是说早上我好不容易分别出15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不错了。有些弟兄姊妹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，这就是我来成根的时间，我来祷告的时间。但是成根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叫我们在一天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好的开始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一天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活在祷告的生命的里面。祷告是我们的生命，祷告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是跪下去在那里是祷告，我们走路也是祷告，我们工作也是祷告。所以刚刚姊妹讲到圣灵的引导，若是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才说主啊，你来引导我。有些人要找对象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来告诉我哪一个是你所预备的。他说祷告来祷告去就是不清楚啊。有人找工作说，主啊，哪一个工作是你为我预备的，祷告不清楚啊。但你想说，我们一生的里面都是信主了好多年，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说主啊，你来引导我，我要知道你的旨意，你发觉说很困难啊。但是你要听见神的话，要摸着他的圣灵的引导，不是在难处的时候，不是在有好大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觉得来不及了。其实神的引导常常在很多小事上，神的引导常常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就在你的一个意念，你的一句话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圣灵有禁止，圣灵有带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生活，有一个关系。他这一切我相信在交通的时候不是一个要求，这是一个祝福啊！这是神给我们神儿女的一个祝福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凡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能够与主这样子相交，这样子来亲近。在这边他讲到说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他要做一个警醒，做一个守望的人，是一个 watchman 呢，他是一个守望的人。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是我们彼此的勉励。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我们的家，为着神的教会，我们求主在这些日子兴起守望的人来。为着自己，我们有警醒，有看守，我们有祷告。为着我们的家，真的需要有守望的人来，我们需要为着家来视为看守，叫我们在我们的中间真的是神能够掌权，他成为我们视为的火城，他成为其中的荣耀。需要有守望的人被主来兴起。刚刚我们唱诗歌复兴你工作主，是的，这是一个何等的呼吁，向神的祷告，但是神也向我们发出呼吁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人。神也在这里呼吁啊，我们向他呼吁，复兴他的工作，复兴他的作为。神向我们呼吁，要兴起守望的人来，因为守望的人才能抵挡仇敌，守望的人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带下神的话语，守望的人能够看见神子民的光景，能够带下警告，叫我们知道警醒，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。这些守望的人带下神复兴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52章讲到说，听啊，你守望之人的声音，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， 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，他们必亲眼看见。当神旨意要完成，使得这些守望的人，他们是首先看见的，他们能够在那里欢呼歌唱，因为他们认识，而且他们与神同工。当神工作完成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批守望的人，他们能够和神在那里一同欢呼，他们能够和神一同在工作上有份，一同在神的荣耀里面有份。我想这都是我们今天里面所羡慕的，求主把这样的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也许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像这些大人物一样，或者是我们要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，但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上，从我们个人，从我们的心思，从我们的生活，神要我们起来守望，为着我们的家我们起来守望，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起来守望，弟兄姊妹，为着教会我们起来守望，让仇敌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地位，让今天神能够掌权，他的旨意能够通行，让他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和称颂。那个祷告一直叫他们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这样的是我们祷告不能止息的祷告，是守望者的祷告，是我们向神不住的呼求。好，我们再唱647首，在主的面前，愿这样的诗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向我们的神来呼吁，求他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工作，复兴他的作为。我们也愿意答应他的呼召，神向我们呼吁，叫我们做守望的人。
复兴你工作主，向你伸出显现，求你用权发出声言，让你儿女见天。复兴你工作中，我们前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，你就显现能手，复兴你工作中，求你感动教会，为这罪恶忧伤痛悔，好让你先作为，复兴你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，你就显现能守。
弟兄，第三节，
复兴你工作主，其实你的宝贵，但愿你爱在人心内，好像忽然释怀
起来。
复兴的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，你就显现能守。
姐妹，第四节，
复兴的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，你就显现能事。
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唱第五、第六节。
复兴的工作中，证明你的大神，但愿你民起来战争，好使撒旦悔恨。复兴的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，你就显现能守。复兴你工作 赐下当初全能，但愿荣耀全归你名，祝福这归我们复兴的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先能复兴你工作主副歌，复兴你工作中，我们先进等候，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先先能守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同声开口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呼求，向他来祷告，求在这些年间他复兴他的工作。
荣耀的主，全教会匍匐在你面前，哦，全教会在你面前等候，哦，我们求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，哦，向你的教会说话，向你的教会显现你的能手，我们从深处向你呼喊，我们从深处向你回应，主复兴你自己的工作。哦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心是何等迫切。哦，谢谢我们的主，你抬举我们，叫我们在复兴的工作上与你配搭，与你一同有份。但愿主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守望者，哦，成为警戒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复兴我们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叫我们每一位灵的深处都得着复兴。赞美我们的主，你听教会早间的祷告，愿你的教会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听见圣灵的呼声，就一同起来响应，一同起来跟随，一同起来做复兴你工作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.